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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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由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有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
执行。那这一梯次呢它是提这个滨海路的三段，那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两边的人行空间是有足够的，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去做额外过多的可能翻修或者是单纯翻新，我们希望它能够针对整个道路的断面去一起做调整，因为既然要改就尽量把它改到最好嘛，就两边翻新跟人行道拓宽以外，也希望道路的断面能够做调整，这样子通行驾驶开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安全跟顺畅。对，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把他翻过来，
没错，太多，
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那
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啊。其实 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署里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
对，
那乐立国小其实四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制，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想
上周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有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趴数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趴数的自筹款，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批是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就是新市路三段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好奇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那这个
他的这条道路，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哎，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生新北玉生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真的需要，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对，因为这个刚刚瑶瑶也特别提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对，我觉得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么的关注。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的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一次举例来说好，如果玉生路是2000票好了，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玉生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对啊，因为
对
不对？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
对，
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四梯次的冠军。那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对，
这就是有两方面哦，都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咯。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 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好，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耶。
南京台北南京西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
上下班无论何时何地就是车水马马都很多的。
这个路段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梯次啊能够获选为优先改善的路段，其实我们觉得都有一些key man 或者是号召的组织来做这件事情，比较有机会获得第一名嘛，票数才有机会变得。
我就发现要有组织性的，
没错，才有办法找到这么多人一起支持你的提案。那其实这个路段，据我们所知，也是有几个学会跟协会在帮忙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觉得，只要大家愿意参与进来，我们觉得都是好事。因为像南京西路这个路段旁边，我记得也会有经过一到两个学校。那确实，像今天早上我才刚去把这十条路段的周边的 Google 街景都看过一遍。然后其实南京西路来说，对我自己来讲，其实两边的人行的通行空间也都已经蛮完整的，
我觉得已经饱和了。
对，但确实在大家提案投票那个路段，它就欠缺了一点点，它就刚好就断在这一边了。那确实，如果这200公尺左右的距离能够把人行道完善、停车空间完善的话，确实整个区域就已经串联起来了。因为现在对于台北市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会是串联，因为他们的人行道或者是骑楼的通行空间跟建设的建筑物的退售空间，其实来说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把串联能够锻炼补缺，把整个区域里面断掉的那个安全的通行空间补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行人的友善区。对，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子。
是。好，当然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都会地区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大家会认为说这边已经这么多人了，然后它的宽度这些都已经饱和了耶，你还要再去修哪里，然后竟然会去入选，就变如果说没有去解释它的话，可能就会大家会有一个大问号。不过解释完以后就哦，原来如此，有这么中间这么差这么一点，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对不对？一个学会来讲，然后再加上在地的人士来去做一个推动。那当然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要带大家看到另外一条也比较特别，就是台南中山路入选的代表的这个趋势哦。因为中山路那边呢，其实也是历史文，而且它是一个观光，常常很多那个我们去那边很多在地的会去应该说介绍那边的一个历史故事跟街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工程师了？
对，我觉得这一次啊，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获选的案件其实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那像这个台南的中山路来说，就是它很特殊，因为这一次
是一个观光道路
诶。没错，它在台南车站的左侧。对，那其实它是符合我们这一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的一个机制而产生出来的路段。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叫做在地参数的一个机制存在，我们在3月到5月这个投票期间前，我们在去年9月就已经有跟各地方政府有联系，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能提供给我们他们自己市政的规划里面觉得哪一些路段特别重要，我们想要在2015年去启动规划跟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那为什么我们要启动这个机制呢？因为我们透过第一梯次跟第二梯次的这个提案投票的过程以及结果，我们来看，其实获选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改善难度非常非常高的案件，对吧？因为是民众投出来的嘛，并不是地方政府原本就规划要去做的。因为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可以做得很快。但
上不是，这些地方政府会有点措手不及。举例来说，像是台北市的安居街，它最后施工跟改善出来的成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过程中他们遭遇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要沟通协调所需花费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是台北市政府非常非常厉害，跟他们的里长非常厉害的地方，以及民意代表他们在过程中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才能够促成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一案的完工的路段。那其他的路段都还正在努力中。为什么说努力中？其实我们从2013年开始啊，公告了这个结果以后，2014年第一梯次的案件想来跟我们申请规划设计案件啊，我们也陆陆续续在去年1、2月左右核定给大家了。那现在大家就是针对这些路段的规划设计的
一步
结果正在完成中。那规划设计出来的成果 OK 了，也取得大家民众的改善共识了以后，就可以来跟书里面来申请全额的工程改善的案件。那因为有前两梯次的这个结果，我们就知道地方政府在执行我们平台选出来的案件其实是有遭遇到一些困难的。那我们也了解地方政府的
困难处
、那地方政府也了解书里面在推动这件事情背后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经过一些讨论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要请地方政府提供给我们刚刚讲的他们预计明年度的市政规划，哪一些路段是我觉得想要去做改善的路段，我本来就有预计要改善，但是因为他们也觉得难度高，所以希望能够透过全民参与平台获得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平台的初衷啊。我们本来就希望国家跟政府部门做的事情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我们想象中的结果，所以我们请地方政府提供想要改善的清册给我们啊。这些清册我们会在最后的票数加权的时候乘以1.2倍，那像这一次的中山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台南市政府本来就有想要改善中山路了，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路段给我们。那在平台的呈现上面，这些路段我们会给它特别的颜色，那旁边也会有一个米字号去呈现说，哎，大家可以来投这个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投哪个路段的话，你可以投这个路段，因为市府想要改他想要改善这个路段，如果你觉得市府的这个改善规划是还不错的，他觉得这个路段的选点是还不错的，那你可以帮忙支持他，那你的票数会乘以 1.2、就是希望市府他
这个案子可以
能够浮出来。
对，
那台南市的这个中山路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未来的规划跟执行的过程中其实也是蛮符合大家期待的，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这个案件，想象中应该会更顺利一点点，因为市府原本就想做了，民众也投票给你了，所以想象中你的执行的情况可能会比较顺利。那未来也期待它规划设计完成以后，能够配合周边的台南车站跟在台南车站右侧的成大的整个范围一起来做改善，形成一个比较大型、比较完整的大众运输场站以及学区的周边的人行空间。对，
不过倒是可以帮这个听众朋友跟民众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第一案现在已经这个第三梯次了嘛，这个第一案也有完成的这里花了多久时间？从我们开始开案，就是说从我们在票选出来，一直到他整个一个送审到我们署里面来，然后开始执行到完成，很多民众说这个会花很久时间啊。
其实跟大家做个报告，花最多最久时间的就是跟民众沟通跟取得共识，
真的
这个部分就是最难的，因为就像所有长方们跟地方政府所说的，没错，就跟瑶瑶所说的一样，其实工程的部分在技术上再怎么难，
它就是一个工程期嘛。
对，其实如果按照工程期去做施工的话，都非常的快。因为道路工程相对对像丹江大桥这样子技术性难度很高的工程来说，道路工程相对单纯，但是道路工程难在哪一边？难在前头，因为涉及到的使用者太多太多了，两边可能200公尺的道路涉及到的用户跟住户跟店家可能就超过200户。那我们如果都要去跟这些商家去做沟通，去取得他们的施工的同意的话，其实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台北市安居街成功的一个因素在，因为
我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当初他们的民意代表跟林里长跟市府再去跟周边的店家以及住户沟通的时候，他们用的方式是：哎，我们规划了几个方案，然后跟大家问看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方案您比较能够接受？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好非常多。因为以往啊，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这个平台成立之前，我们的既有的补助型计划也会遇到民众可能有陈抗的问题。那个时候，以前许多公所的处理方式就是：哎，我做一个问卷，然后来问看看，哎，这个店家或者是这个一楼的住户，你愿不愿意改善这个路段，是或不是？但有这个选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勾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改善，
因为他比较麻烦啊。
对，现在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我就觉得用就好了。对
对，但现在不是，现在已经具备这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要去想的应该是哪一个方案符合您，有满足你的需求，也在尽量不打扰您。
生活的
情况下，我们去把它做得更好，这样才是大家共赢的方案。对，因为如果我给你需要跟不需要的时候，很多人会去勾不需要，
因为怕麻烦。
没错，你勾了不需要，其实对于那些真的需要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大的打击，
而且又丧失了一次机会。
没错，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逼着大家
一定
做成多完整的人行空间，不是，我们是因为大家帮这个路段争取到资源了，所以我们把资源先留给你，希望能大家能够利用这个资源做到就让效益最大化，用这样子的资源做到最完整的工程改善。我们是希望做到这件事情。当然最后如果真的在改善的过程中遭遇了困难，折中的方案是利用替代的方案去做执行，我们也很愿意去支持。但当然最一开始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能够朝最好最完整最有永续效益的方案来做执行跟努力看看。对，那执行过程中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就滚动检讨我们的执行方式。
是。不过倒是这些得奖案件里面有一个共通点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学生跟民众如何让自己的提案可以更容易的入选，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滚动式，包含了这一次我们在空中来让我们的民众可能收听的也好，然后呢在网络上看到的也好他可能就更有了解说他下一批次该怎么做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平台啊，每一批次其实不单纯，真的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网页让大家单纯去提案投票这么简单。
不是，
每一批次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会去想象说，那下一批次我们要做哪一些的精进作为？像现在已经确定的，就是我们会去做前头有讲到的流票的机制嘛，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觉得持续，没错，持续性的参与会得到回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一梯次、第三梯次是有在地参数的清测嘛，就是各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觉得想要改善的路段。那未来我们也有在想象说，我们能不能邀请林里长来提供他们想要改善的路段，在哪边？对，也有可能，因为里长才是我们第一线的意见表达者。如果里长觉得哪些路段他很有信心想要去做推动，让自己的邻里环境变得更好的话，想是在这些支持环境改善的意见领袖，是我们非常需要找到那加入我们的
行列，
对的行列跟伙伴的人员。所以我们也有在想象说，那我们下一题是不是要做这个部分的调整啊？当然这是目前只是在想象中，最后第四题是会用怎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那到时候才会有正式的公告跟大家讲。那刚刚瑶瑶也有提到说，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是学生跟民众们如何让自己的提案更容易入选的？那其实就是回归到前面讲的，会有一个组织或者是 key man 在号召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一个领头羊了。
没错，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办？我觉得大家不要灰心，因为在这一梯次的活动过程结束以后，我们也有发现一件事情，是有一位非常非常热心的民众，他打电话，那也写了一封信给我，是分享他 这几次他是从第一，他非常厉害，他是从第一梯次参与到现在第三梯次的民众哦，
这么热情。
没错，他分享他使用的心得，跟他在这个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留票机制。
对，
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沟通，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段变得更好，他也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民众跟街道参与者都不要灰心，就像我们一样，我没有任何的学会的头衔，我也不是任何会长的头衔，我也不是主管，但是如果我有心，我可以先跟我爸爸妈妈讲，哎，我觉得我们家前面怎么做可以更好，慢慢的我可以去找我们里长讲说，哎，我有这个想法啊，现在国土管理署有这个
平台
的活动，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邻里广播的方式也好，邻里公布栏上面张贴公告的方式也好，我们来教我们的邻里来慢慢的完整这件事情。像刚刚前面新北市的坎丁里的里长，我相信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对，
他有一个社群，
那
社群里面说
逼得很活跃了。
没错，他来教大家，没错，来教大家参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式，现在的民众们蛮容易串联起来的啦。我觉得因为 LINE 也方便，社群也方便，很容易就串联起来。那我们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不要灰心。我们相信下一梯次只要愿意，我们持续参与进来，都有机会能够获选为优先改善的路段。
最后我们也让副工程师帮大家会诊一下，就是说这个平台确实改变了一些我们政府在以前的这个政策决策的一个模式之外哦，那也让全民参与。让另外一个就是在未来的哪一些类型的提案呢，会更容易哦这个被看见，包含了刚刚我们副工程师也讲了，我们未来会吸取更多的意见，然后去滚动式的一直去改变我们每一阶段哦，每一个梯次，我们可能会针对哪一方面，包含了这个留案的部分哦，让我们那些你看还有人主动从第一、第二、第三这样参与，哎，我们要鼓励这些人，对不对？
没错，因为这个平台啊，跟以往最大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我们落实了政府部门的资讯公开，
这
是以往比较难去做到的。那第二个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是，以往啊，政府部门在做公共工程改善的时候，其实都是由上而下，政府部门主导，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哦，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去观察，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一百个，甚至呢到一个村邻里哦，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发声，愿意去行动，我觉得不管从我们听到的学生，一直到居民，一直到这个邻里代表，我觉得一票一直到冲到最高票，它一定不是只是个数字，而是全民运动一起来。我希望这个是变成是一种共识哦，让大家去改变我们想要改变的地方，而是共荣，是共好哦，哈！我们常常在讲到要一起享受这个地方，要一起走很棒的每天走的这条路，就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呢，也要非常谢谢呢，秉宏副工程师呢陪伴我们大家。针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介绍的这么的详细，那最后我们要补充的地方。
没有，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跟听我们唠叨这么久。那希望
分享，
对，希望未来大家署里面有任何的政策在推动啊，或者是活动在推动的时候，我们也很欢迎
大家
一起参与进来，让台湾街道环境改善的这个
这个舒适圈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有改善的共识，那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道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哦，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非常谢谢罗炳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